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把讲真相融于生活中》，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9日。我今年60周岁，负责我们地区的资料，每周的周刊的打印，我是最年轻的了，还有7个同修都是七八十岁。我从1996年到现在都是一个人生活，被邪党迫害过两次，一共11年半。还好，孩子很独立，不干扰我，也很少联系我。我被迫害这么多年，也没尽到做母亲的责任，这是我的遗憾。我在农村要自己解决生活问题，同时还要修好自己，正实法，做好三件事。我能坚定地走到今天，就是我坚信师父，坚信法，修炼中了悟了修炼的玄妙，看到了我的众生在期盼着我，当我做好的时候，他们就幸福快乐，欢呼雀跃。我深深感受到自己承担的责任很重，但是大法弟子的美好和快乐也都在其中。为了生活，我出去打工当保姆，主要是照顾老人，走到哪儿都是我的修炼环境。我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得到老人和他们子女们的理解与支持，还暗中保护我。我把自己的修炼放在第一位，每到一家，很快就把环境开创出来，不耽误做三件事，尽心尽力照顾老人，老人们很喜欢我，都夸奖我是个好保姆。我在哪家都没有干太长时间，就几个月，到时候师父就给我演化点啥事儿，我就知道我该走了。2024年4月，我到一家当保姆，老头生活不能自理，老太太能自理，活儿一般都能干，我主要是照顾老头。老太太早就三退了，明白真相。老头当过兵，当过党支部书记，非常顽固，他耳朵很背，跟他讲真相很费劲，但他爱看报看书，我就给他拿一本《九瓶共产党》看，他看完没有一点转变，还是说共产党好。我给他看《转法轮》，他也不反对，看进去了。看完一遍，他对师父的看法就转变了，但他还是不退，他还说共产党给他发工资。我给他放 MP3，卡里有《九瓶》《大法红船》《一师恩》《绝处逢生》等，他可爱听了。有一天，他家来个亲戚是党员，我一讲也退了。老太太想让老头也退，就跟我一起跟老头讲，他就是不退。但是《转法轮》他很爱看，我也给他发正念。有一天，我跟他讲，共产党能保你健康吗？能保你命吗？他说，那就退了吧。那以后他每天都看转法轮。环境开创出来了，我每天能看一至两讲转法轮，推老头出去还能看手机版的电子书。在凉亭看手机学法时，我双盘坐在长条凳子上，有的人就挺好奇。有一个练太极拳的人跟我年龄仿佛，过来跟我搭话，问我练的是什么。我说我练的是法轮功。他说他认识一个人也练法轮功。我告诉他， 练太极拳也得要讲心性的。其实打坐是最好的修炼，起到净化身体的作用。他很认同，说：你的韧带都开了，我回家也试着打坐，做不了。我问他三退保平安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今天遇到我是缘分，退了吧。他同意退出团和队。还有一个男子也好奇，过来看我看什么呢？他还盘腿坐着看，他说知道法轮功，还有人让他三退。我问他退了吗？他说没有。我说：今天我给你退了吧。他说：行，退吧。这两个人由于同修以前的讲真相的铺垫，顺利的也得救了，就这样接触了很多有缘人，也有过邪恶的骚扰。我刚去没几天，就给那片清洁工讲真相，他不信，受邪党毒害很深，不接受，还告诉别人。前楼的楼长得知我练法轮功，就把我告到社区了。前楼有好几个老太太，也都让雇主家老太太辞掉我。赶巧有同修在那楼里发真相资料，社区片长就给雇主家女儿打电话，他女儿特意回来问我去哪儿没有，没有就不用理他们。可片长老下来看着我，还给我上报区公安局。我开始不知道，后来发现有公安局的车在监视我，那个楼还住了一个巡警，那个巡警还到过我住的那家外面搜过网络信号。我回家的时候还有跟踪的，我每天推老头出去都看到一辆便衣警车出现。我问雇主老太太：大姨，如果怕给你添麻烦，我就不干了。她说：如果警察来了，我给他们跪着，不要他们找你麻烦。还说我是最好的人，上哪儿也找不到我这样的人了。我说：大姨，我们没有错，不能给他们跪。我想不能这么被动，我应该主动。正好片长又过来监察，我上前问他：你们为什么监视我？看我是外来的吗？他问我：你练啥的？练瑜伽吗？我说：练啥你们还管吗？我练打坐为身体健康有错吗？你们发现的传单跟我没有关系，为什么怀疑我，还弄来警察跟踪我？他说：那说开就没事了。之后警察就撤了。我回来后想想，还有保护自己的私心不纯净，赶紧发正念灭掉自己的私心。片长后来再问雇主家老太太保姆怎样，老太太说：保姆可好了，咱家雇过这么多保姆，这个是最好的。到了11月份，我梦见一排人在等我，我知道我得走了，我得回去救人了。他家人不愿让我走，我的两边牙就开始疼，一吃饭就疼。我说：你家的饭吃到头了。老太太看我两边的嘴巴都鼓起来了，说：真的留不住你了。就这样拖了半个月才找来下一个保姆。我回家就快年底了，要过年了，查看打印机能不能好使。因为我买的一台改装联供机型非常不好用，但我一试能打印，我想一定是师傅看我有这个心在帮我。我就开始打印单张挂历，打完我就去早市和集上去发劝三退。过了几天，邻居同修就跟我配合去发。快到年底了，我就开始打印福字，发福字劝三退，效果挺好，都愿意要。过年了，儿子一家三口回来过年了，我很惊喜，儿媳给我买了礼品，还包了一个红包。他们初七走后，我赶紧三件事跟上，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我在网上看到师父神韵被攻击起诉，我就把发正念的内容打印出来给同修送去。同修看见也着急了， 看到师父在为弟子们承受着邪恶的围攻，哪一个弟子能不动心呢？有个同修找我，让我照顾他姐，他姐也学过法，现在身体不好，让我去帮帮他。我去了，跟他姐讲，如果为了伺候你这个病号，我就不来了。要是你还想修，我们就一起学法练功一个月看看。他说行。他跟我学法练功，坚持十多天就不想练了，根本放不下他的病，但还怕我走。我说我等到一个月满再走。这一个月正好多发正念，我就在上午九至十点，下午两至三点，晚上八至九点，加上四个整点都是半个小时，每天都是五个小时以上，感觉自己的空间场很清亮。有一天打坐，师父让我看到一窝鸟，好像有三层，下面两层是普通的鸟，都在窝里趴着，就上边一层是个孔雀，有时探探脑袋。这不是在点化我吗？都在家没出去救人吗？就我每周回来打几份周刊，这不行啊。我就跟同修他姐说，是师父叫我回去救人呢。他说，那你快回去吧。回来后跟同修配合出去讲真相救人，就是洗澡时也都不错过有缘人。今年四月份接到上面雇主家的电话，说找几个保姆都不满意，要我回来给我加薪。我想应该还有有缘人需要得救，我就回来了。回来后看到老头，我惊叹大法太神奇了。老头原来脸色灰暗，现在红光满面，白里透红。老太太还要跟我学功，还劝女儿说，大灾难要来了，赶快三退。女儿痛快地同意了。这里边还有一个插曲，今年的五一三征稿通知下来后，我就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感。我给师父上香的时候跟师父说，我也要写稿，可自己觉得修得不够好，又不怎么会写，拖了半个多月也没写。农村活儿多，人情世故也多，同时看到师父神韵等被邪恶攻击，加长时间发正念学法，出去讲真相救人，做资料，哪一项都不想耽误。我写稿要花很多时间，一直没拿起笔写作，我的嘴起泡了，很快就破了。我知道自己错了，赶紧向师父道歉。我跟同修说我得写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写稿。我把电脑打开，刚写了一段，神奇的事就发生了，嘴上的泡就消了。我们写稿不但修自己，也是在维护明慧网这个平台，也有师父深深的期盼。我们真修大法弟子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再忙也要抽出时间写稿，时间不多了。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弟子一定走好最后的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堂堂正正从公安局要回被非法扣押物品的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5日。我从监狱黑窝回来后，通过全面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向内找自己被迫害的根本原因，主要与自己长期未修去的色心和欲望有关，还有怕心和常人中求安逸之心。为了突破怕心对自己的束缚，就想应该堂堂正正符合常人状态去要回被非法扣押的物品。开始时
想通过常人方式叫同修家属的哥哥去要，因为他和办案子的警察较熟，结果对方说要看我的态度才能把非法扣押的东西归还给我。后来通过学法认识到，不要依靠常人，我们应该堂堂正正地通过合法手段去要回东西。我从哥哥那里要来了对方的电话，通过了几次准备，终于鼓足勇气与他进行了正面沟通。我在电话里告诉他，你把我们整得很惨，还要我的什么态度？我们去咨询了律师，判决书上至少有十处问题。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决书中未没收的东西，你们应该归还于我。对方看我的态度强硬，懂法，正气很足，就同意退还。我把相关政策发给了他看，并要求按照法律规定把扣押清单发给我们。对方看到相关政策后，觉得我们懂法，就把非法扣押清单拍照发给我了。我们就约好了按照清单的东西归还。对方老是说由于搬家东西掉了，于是我说把能找到的东西先归还一部分，剩下的东西你慢慢的找。约好时间后，先把主要的东西如电脑、平板、手机等还给了我们。后来我又将差的东西清单发给对方，要求他继续找。后来又陆续找回了一些东西。临走的时候我告诉他，你办我们的案子没有法律依据，现在是办案终身制，你退休了都要找你清算。对方尴尬地苦笑了一下，没有作答。通过这件事情，我认识到了法律的正面力量，对方一旦知道我们知道他违法的地方，邪气一下就消了下去很多，害怕我们去告他或去举报他违法。后来我把这几个文件，新闻出版署50号文、供通字39号文发布的14个邪教组织、律师的无罪辩护词、采打装订成册，拿到社区，叫社区书记看。书记全部看完后一言不发。后来我又把这几个文件的电子版本发给了社区民警，让他把文件告诉他们上级，把我们违法的依据告诉我们，至今都没有回话。后来社区民警又说请他的上级政法委给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消息。后来社区民警来看我们时说，他都找不到正当的理由来找我们了，只好去买了一提牛奶来履行他的所谓职责。然后我们拿着这些文件分别又到司法所、法律服务中心、信访局、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免费律师咨询处，以咨询的名义问他们我们犯了什么法，我们的判决书上存在着明显的错误问题，智慧地给他们讲了真相，也把国家相关的法律政策告诉了他们，让他们知道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一伙干的，根本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通过上述事情，我们感受到人有明白的一面，毕竟国家的政策在那里摆着，大家都知道了江泽民讲的话不是法律，而个别人却屈从于上面命令，为了自己的饭碗被动的作恶，把江的话当圣旨。人们一旦明白了真相，正的一面开始复苏，就不会跟着干坏事，害怕将来被追责。在这过程中，我体会到心中充满正气，内心无愧，自己没干坏事，走到哪里都可以说得起硬话，加上师父的加持，内心的怕就消去了很多。一个常人受到冤枉都会到处去申冤，而我们没干任何坏事，却不敢堂堂正正去反映自己被冤枉的事实和要回自己的合法财产。看到身边有的同修走不出来，究其原因可能是不懂法，害怕被报复，怕心正气不足，不相信法律正的力量等原因造成的。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行动起来，修去怕心，堂堂正正的到各级部门智慧的去讲清真相，我们的修炼环境可能就会发生大的变化。 一点体会不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巨难中逐渐修出慈悲善念》，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3日。回忆起自己在直面恶人疯狂迫害的过程中，在大法师父的加持下一关一难地闯过来，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一次一次修去怨恨，生出慈悲，真的感叹师父和大法的伟大，让我的生命在过程中升华超脱，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我把自己对行恶者从怨恨到学会为他们着想的过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记得那是1997年，临近高考前，18岁的我有幸遇到法轮大法，至今已经过去28年了，得到大法时的那份喜悦之情，深深烙在我的心灵深处，永不磨灭。那段日子的每一天，自己好像，或者说就是，一个历经迷途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那种激动的心情让我每天走路时都不自觉地要蹦跶几下。通过学大法加上辅助手段练功，我很快就开智开慧，顺利地开启了大学生活。之前的我虽然年少，却总是莫名地感到空虚，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翻遍所有的教科书，问遍了身边的老师，参加各种气功，甚至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可是没人能告诉我答案。在迷茫中，法轮大法点亮了我心中的明灯，让我知道人来到世上的真正意义是返本归真。从此我对生活，对未来都充满了信心和希望。1999年，时任党魁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发动了对法轮功毫无理性的全面镇压。当时的我还在大学校园中，从小到大，几乎一直是在充满鲜花和掌声的顺境中成长。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压力，我却异常的平静，因为法轮大法的博大法理已在我心底深深扎根，任何外在的因素都改变不了我骨子里对宇宙真理的认识。可是仅仅因为坚持对法轮大法的信仰，我在人世间的生活轨迹被彻底逆变，失去了优越的工作，没有机会组成合适的家庭，长期面对困顿的生活，一个女孩子长期在资料点忍受压力和孤寂，甚至随时面临被抓去坐牢的风险。可是每天能学到大法，有师父加持，有幸参与助师正法，做着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我的心里还是甜滋滋的，过得很充实。那时候，每当看到报道出来的同修们被邪恶迫害的惨烈且真实的消息，我心里对那些参与迫害的人产生了对立的情绪。尽管师父讲法一再谆谆教导弟子，那些参与迫害的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是我们应该救度的对象。我作为弟子，对师父的法丝毫没有疑义，可是由于自己的人心人情阻挡着，还有那种在人中固守的所谓的善恶分明，导致我的对立情绪形成观念，
总是挥之不去。后来我被特务长时间的肉体酷刑、精神洗脑、亲情折磨，可以说那一次是对我无所不用、全面无漏的瓦解式的迫害。几个月连续不断的提外审，后来又把我非法判重刑，扔进最邪恶的监狱，面对面近距离24小时接触形形色色参与迫害的人，过程中看尽了他们的卑鄙无耻，我对他们感到厌恶、恶心，更是瞧不起、蔑视，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认定他们的所言所行如同跳梁小丑，荒唐至极。可想而知，我带着如此不正的情绪，根本不可能生出慈悲心，也在那个漫长的过程中让自己遭了很多罪。我也不断地反思，在整个过程中，我不但没有失去对大法的正信，反而更加看清了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不断地学会用大法衡量，逐渐能想明白一些了。不是这些人非要怎么样，是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操控他们。慢慢的，我与他们的对立情绪开始消减，但还是生不出慈悲。在漫长的直面邪恶的监狱黑窝里，我经常努力想着怎样用法来衡量对与错，怎样才能真正看清参与迫害的人。因为那里的很多人超出我们想象的卑鄙，那里的氛围也是外界人无论如何体会不到的邪恶。因为有师父和大法，我在一定程度上分清了邪恶的人和他们背后的因素，所以我越来越不怕他们，后来变成了他们怕我，不敢再迫害我。冤狱结束的那一天，回到久别的家，当时的我身体依然强壮且精神头很足，一头黑发油光锃亮，满面红光，看到年迈的双亲，感觉自己和平时回家一样，只不过是这次出门时间久了一些。静下来后，我开始冷静地思考，经过如此迫害，在一般人看来可谓巨难，我还是我，而且对修炼更加坚定，对邪恶的本质看得更透彻了。邪恶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吗？什么也没有。那么我失去了什么？失去了人中的幸福生活。可是这些本来就不是我来这世上所要追求的东西啊。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更知道，无论经历了什么，我们所得到的都是最好的。可是再去想想那些参与迫害的人，他们完全没有真正的自己，被旧势力利用着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他们面临被淘汰的可怕下场啊。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真的很可怜，可是他们又是由于迫害我而面临那样悲惨的下场，他们也是和我有缘，我真的应该为他们生命永恒的未来担忧啊。我开始一点点地回忆自己被迫害的整个过程，用笔一点点地记录下来，用心去整理成篇，每一个细节都不落下，尽量不加入个人的感情色彩，真实记录。在写的过程中，渐渐地找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慈悲心也在一点点地产生。当我把整个过程完整地拿出来后，同修问我，你不怕招来邪恶的报复性迫害吗？我很坦然地说，都是真人真事真心话，今天就是他们在这儿，我这些话也都是说得出口的。我也是通过文字记录的方式，把恶人的所有邪恶手段曝光，让他们自己看看自己所做的那些伤天害理之事，让更多的有缘人看清邪恶的本质， 让同修看到后升起对大法的正信正念。过程中我也逐渐理解了师父多次讲到的将计就计的法理在我这一层次的内涵。将计就计出自师父的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知道师父为弟子安排的是最好的一切，让弟子在实修的过程中修去执着，修出慈悲。感恩师尊慈悲苦度，谢谢师尊。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说放下自我，放下执着，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0日。有人通过与大法修炼者接触，又看到了师父的法，感受到了修炼的美好，从而留在了修炼群体中，怀着法能带给自己美好，解决自己一切苦恼的想法，没有离开法。虽然跟到了现在，三件事也在做，但是却提不起精神来，越做越没劲儿。即使还是想在法中得到自己想要的，却从根本上不想改变自己，所以缺乏正念。时间一长，在得不到更高法理的情况下，开始去看其他修炼者，或感受自己的感受。今天想就这方面的问题交流一下。一，感受自己的感受。在修炼过程中看不到，感受不到，这里有迷，让人产生怀疑猜想，有让人去悟的成分。其实这也是修炼的一种形式，大多数人都在见悟中修，感受都会有，但是有执着的人会非常注重在意这些修炼过程中的感受。今天头痛了，发正念好了，明天腿疼了，照执着好了，沉浸在其中感受，好了就美，坏了就难受，用身体的好坏、康复的快慢检验着发正念的效果，看身体健康状况，衡量着自己或他人修的层次高低，是否真修。其实还是那颗想在法中得到人间福利的心，是否真修，不用这些来判断。主要看人对法的正悟理解后能做到什么程度。正法时期三件事做得好不好，像不像内照，修不修自己。一个人从来不过病业关，每天都跟别人谈身上的感受，那是修得好吗？那感受本身是不是真的都很难说。修炼中那些不同的感受是法和功中自然带给我们的，不能成为什么标准依据，还是得扎扎实实的修。二，看别人。看别人是修者大忌，学人不学法，既耽误自己，也可能害别人。是看别人的不好，用法去衡量别人的心性也不可取，因为师父让我们找自己，对照自己。当我们用自己理解的法理去对照别人时，其实是在修别人，修对方。每当矛盾来时，要过关了，首先看对方怎么怎么不在法上，怎么怎么不像修炼人，自己永远是隐忍的一方，吃亏的一方，受伤害的一方。自己那种状态的提高中夹杂着多少委屈的眼泪，滞留在强忍状态。你是在法中修去自己的不纯，不是在法中逛景来看各种美好来了。你身边所有的人都修好了，修得执着不遗漏了，也代替不了自己心性的转变和本体的升华。那种当初留恋大法美好的想法，应该升华到理性的认识了。在你千方百计寻找那人间美好的过程中，你实质是未思的， 你都没想过自己为了这样的美好，自己做过什么，贡献过什么，一味的索取，一味的向外找，却忘了修炼的实质是去执着，为别人开创美好。时间长了，连向内找都是有条件的，别人找了我才找，找也是流于形式。由于自己的根本执着不去，眼中的美好越看越远，甚至不得见，都要传说听说才行，而且耳力目力所及之处尽是不平，做得差的，不像修炼人样的，就是力对你虎视眈眈，你越执着越给你演化，各种冲突，各种矛盾，各种问题，还多数都像解不开似的，就怕你能一下过去。因为你也在看书，怎么办？加强你的执着，加重你的想法，陈年的旧账都不能让你忘了。可能你平时生活中的记忆都不是太好，但这件事一定要让你记住。就是力坏不坏，可是他们是你自己的执着招来的，你怎么不冷静地想想？法你想记都记不住，而这些你为何每每想到时都设身处地般生动清清楚楚呢？你越不修自己，越能看到这些闹心事，你还就能遇到摊上。其实这个时候是师父在给去这些心，去根本上的执着，如果学法少不向内找，是很难修出来。长时间如此，你所见到的所谓不美好，用人心去看待，负面的思维会控制你，你会觉得自己就对，会觉得别人不行，或者陷到假我中判定一切事，什么话也听不进了。常见的表现之一是，刚说到找自己，两句没来就变得愤愤不平起来了。我在修炼中理解到，今天的修炼与以往的不同，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密为一体，那就要把正法摆到前面，凡事以法为大，同时抓紧个人修炼，否则讲真相和发正念也做不好。不妨我们就放一放自我，这样不容易被自我障碍而看不到事物的真相和修炼的本质。个人现阶段浅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台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配合同修证实法中去观念执着，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0日。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于2001年5月得法，大约在2010年，当时我在高雄市担任国防部军南部地区军事法院检察署检察长，有空时偶尔配合同修参与有关中共火灾器官真相影片及 VIP 讲真相的项目。2015年底我从军中退休后，由于之前的官阶身份与主流互动更有便利条件，所以加入上述项目的团队迄今。在此向师父与各位同修汇报在与项目同修配合正实法中查找到的人心执着与后天观念的过程。一、高高在上的心。
由于我以前在军队的工作环境中很看重阶级服从，所以就养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僚气息，讲话常常有命令口吻与强制性，得理不饶人。所以在看到同修有执着不符合法的时候，就会用类似命令指责式的口吻说，师父的法是怎么怎么说的，你怎么会这样做呢？有时同修被我说的哑口无言，我心里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能看到别人的执着，还能引据师父的法来告诉同修他错在哪里，希望帮助他改变，也显示我修得还不错。曾经有同修善意地指正我说，你不要老是用师父的法来压别人，用你的方法来强制别人怎么修。那时我还会想，师父的法都已经这样讲了，你怎么还那么不悟啊？后来随着学法日深，发现其实真正不悟的人是我，大家都是修炼中的人，没有谁高谁低的。我不但没有用慈悲善意与同修交流，利用这个机会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共同精进，反而以高高在上的态度，想要利用师父的法来指导别人，而且混杂着很多不好的心，显示心、欢喜心在里面，而不自知。二、妒忌心。在项目的学法交流中，有时同修分享自己学了某一段法后有所领悟，或者是最近在法上悟到什么时，如果这些内容是我以前跟他交流过的，我就会在心里嘀咕着，这不是我以前就跟你讲过了吗？你如果早早听我的话就好了。照理说，同修对师父的法有所领悟，提高心性是件好事，应该为同修的提高感到高兴，而我产生一种强烈的妒忌心。同修的提高是他自己在法上悟到那一层次的法理，我根本无法取代他去修，我却想要占一点功劳，显示自己有多行。三、执着对方的执着。我们的团队中有一位同修，我从他的日常言行中可以深刻感受到，他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对正实法的项目更是全身心的无私付出，坚定信师信法，但是我却对他还没修好那部分很在意。我虽然明白的一面，经常会跟其他同修讲那位同修如何如何的好，但是在跟他发生矛盾后，心中总是愤愤不平，后天的观念会勾着人心，在脑中萦绕着，他哪里哪里不对啊，个性怎么这样啊，我总是把提高心性的机会往外推。这是我对师父的法没有理解好，对大法修炼的形式不理解，也是心性不好的表现。同修已经修好的部分是一个神圣伟大的神，只是还没修好的部分还在修，但是我看不到同修隔开的那部分，就用人心来评论同修。我在与同修发生矛盾时，往往没有立刻向内找自己的不足，都是觉得自己对，然后就讲对方怎样怎样不对。同修经常劝我不要老讲别人不好，不要老看别人的缺点，而我总是不悟，不向内找。这是师父借同修的话来点化我，而我心里总是不平，就像你不让人家说，就是你不能被说。那时我只看到对方的缺点，同时执着对方的执着，其实不能被说的恰恰是我自己。四、抱怨心。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讲法中特别提到修炼人心怀不满及怨恨心的危险，我觉得抱怨心这个问题非常严肃。我发现这种心是由浅入深的，有一些程度比较轻、比较浅的人心，在初期不易察觉，渐渐就会累积到怨恨。例如当矛盾来时，总觉得是对方有错、不好，心里感到委屈， 对自己的意见不被接受，对负责人的管理方式不服不满，事后老记在心里挥之不去。这些人心长期不去，轻则不断找人诉苦，重则心生怨恨。在我与项目同修配合正实法中，出现许多师父安排或将计就计让我们提高的矛盾。从师父的法中都知道，矛盾是去执着、消业、提高心性的好机会，但是刺激到心灵时，总是想着对方的种种不足，最后就是经常抱怨。经常早上一起来，脑中浮起的第一个东西就是这些事情。最近我经常警惕自己，一旦思想中有着对方不好、不对的念头在升起时，就去灭掉它，不能滋养它，放任它加重人心执着。五、后天的观念。人因为家庭、社会、教育、职业等因素，形成了很多后天的观念，对我们修炼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尤其是我长期在国防部这种层级很高的单位工作，加上我是学法律专业的，很了解相关体系的运作和一些法律规定，所以每一次我们要去跟政府部门接洽事情时，我的后天观念就自动评断这个事情可行不可行，有什么法律规定，可能会遇到什么障碍，会不会成功等等。如果存在什么障碍或法律规定，后天的观念又会去强化它，产生许多负面思想，结果还没行动就搬了很多大石头挡在前进的道路上。我发现项目的负责同修却很少有这种观念，他的想法很单纯，往往是即知即行，认准就去做，不会先想他行不行。举个例子，我们推广一部有关中共活摘器官的纪录片，去年七月已经邀请主角 Z 先生来台湾宣传一次，计划在今年六月初再度邀请他来台湾。申请入境程序是先向行政院主管电影事务的机关书面申请审查同意以后，接着才能去移民署的网站系统申请入境许可证。因为去年是提早两个多月申请，而今年只有一个月的申请时间，所以我人的观念就产生负面想法，想说这么复杂繁琐的申请程序只有一个月能行吗？我在五月初备妥资料后提出申请，主管机关承办人跟我说，今年审批比较严，还不能完全沿用去年申请文件的内容，所以需要修改补件，至于说多久时间会核准，他只说会尽量处理，没给我答案。由于 Z 先生来台湾第一个行程是参加一个很高级别政府机关的电影放映会，非常重要，项目负责同修多次问我 Z 先生能不能准时入境，我只能回答说今年审查比较严，现在申请难度如何，时间很紧等等。如果按照我的观念去推估是很不乐观的，但讲真相救人那么重要的事情真的不能失败，我岂能用我的观念去下定论呢？经过两个星期的补件之后，主管机关却突然通知我，我们的申请单位没有从事电影相关业务，不符资格，必须退件。此时距离 Z 先生预定六月初入境日期已剩下两个星期，我真的是有一种五雷轰顶的感觉。我的观念告诉我，纵使能找到一个符合资格的单位，能否如期完成入境许可申请很不乐观，但是我明白的一面告诉我，我们没有退路，只能继续往前走，不能放弃，必须找一个符合资格的公司来申请。项目负责同修立刻着手去找一个符合资格的公司，很快就找到一个同修成立的电影文化公司，然后我重新提出申请，经过一个星期，主管机关终于发出同意函。 接下来是上网向移民署入境系统提出申请，程序依旧是非常繁琐。由于前面已经耗掉三个星期的时间，只剩最后一个星期，但实际上只有周一至周四四个工作日，因周五开始是端午节连续三天假期。经过两次退补件后，已经是周四的下午两点，只剩三个小时就要下班，移民署还要把这个案子透过电脑系统送到三个相关部会去审查，同意以后才能够核发入境许可。如果这天没有申请成功， Z 先生已经买好周日机票但无法登机来台。这时项目负责同修开始打电话给有关机关的高层讲真相，说明此案的重要性，寻求协助。我则不断地打电话给其他会审的三个部会，找到承办人员和主管，请他们尽快协助审查同意。最后在相关官员的加班协助下，当晚八点多核准 Z 先生入境案。移民署官员在下班前叮嘱，最后要在系统上完成规费付款，系统才会核发入境许可证。然而就在付款的过程中，整个系统突然宕机，无法读取 IC 卡，眼睁睁看着已经核准的文件却因没有付款就是无法取得。当时协助我们的官员已经下班，也没办法找到人处理。我冷静下来，长时间发正念，请求师父帮忙，心想众生等着我们讲真相得救度，这件事情一定要成。到了晚上11点多还是没法登入系统，直到晚上12点发完正念之后，我突然想起当初系统在申请注册时还有一组账号密码，可以不用使用 IC 卡登入系统，于是尝试一下，终于登入付款完成，拿到入境许可。由于这件事情在讲真相救众生上非常重要，我感觉邪恶阻挡得很厉害，每走一步就要挡一步，有一种寸步难行的感觉。如果我人的观念不放，对整个项目来说，那等于是在扯后腿。但是如果我放下人的观念，就会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难行能行，一定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回想整个过程，根本就是一个奇迹。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我觉得我只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地抑制自己的观念，不让人的观念起作用，这是消极被动的，还没有真正做到法的要求正念足的程度。其实是同修没有人的观念，正念正行，我们共同形成使命必达的信念，才能显神迹。结语，这是退休后这些年以来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的向内查找自己的人心执着，查找的结果真的让我非常吃惊，感到汗颜，原来我有这么多的人心执着，比如色心、争斗心、安逸心、不能被说的心等等，仍需要我在修炼上精进实修去人心。还有以前总自以为是，认为自己修得好，向内找后才发现每一位同修的亮点何其多，因为修好的部分隔开，才让我看到同修的不足。而且每当我在与同修矛盾中所看到对方没修好那部分，恰恰是自己没修好的地方，其实都是师父借同修来点化自己，自己还不悟，没有好好向内找修自己，走了很多弯路，今后一定要更加注意。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感恩无尽言。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师父的生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每一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上亿的法轮大法弟子都在用各种形式庆祝这一神圣的日子。这首女声独唱就是2021年大法弟子为庆贺五一三而创作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解救大穷劫难前，法正乾坤天地间。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劳心善解众生愿，传法救世度无边。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严静芬作词作曲，笑涵演唱的歌曲《感恩无尽言》。
传法救世度无边。